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香港占中运动的三名发起人准备实施向香港警方自首的计划，并且敦促其他的抗议人士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见撤退。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戴耀廷、陈建民还有朱耀明三人宣布说，他们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三的下午三点向香港警方自首。戴耀廷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警方会拘留还是释放他和其他两位占中运动的发起人。不过他说，无论后果如何都会接受的。这三位占中运动的领导人还敦促目前仍然在街头坚守的数百名抗议人士，为了确保民主改革的长期斗争而保存力量。占中运动在他们的推特网页上说，向警方自首并非是怯懦或者是承认失败，而是对一个无情的政府的控诉。这一场要求在香港地区实行全面民主选举的抗议活动是从九月末开始的。北京和香港的当局都称这些抗议活动属于非法，香港当局并且屡次进行了清场，从而导致了暴力冲突。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动用亿万美元的联邦拨款来加强全美各地的警察装备，以此作为对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少年在同一名白人警察街头对抗当中被警察开枪打死一案的回应。上述事件发生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奥巴马总统星期在白宫会晤内阁成员、一些民权领袖还有执法官员之后，宣布了向全美各地的警察力量拨款2.6亿多美元的这项提案。他还表示，美国需要就执法的现状进行一场开诚布公的讨论。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的黑人感到他们没有受到警察的公平对待，这导致了他所说的社区间存在的互不信任，对国家形成了削弱。自从一个大陪审团上个星期决定对开枪打死18岁的黑人青年布朗的警察威尔逊免于起诉以来，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还有美国其他地方的抗议活动一直在持续不断。一艘韩国的渔船星期的时候在俄罗斯的远东海岸外的白令海峡沉没了，救援人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52名失踪渔民的踪迹。这艘渔船星期的时候遭遇了风暴，在渔船进水并开始倾斜的时候，船上的60个人被迫放弃了这艘船。韩国的官员在星期二表示，在俄罗斯东部沿海进行救援的4艘船只受到了恶劣的天气和海浪的阻碍。到目前为止，只有7名船员获救，人们担心死亡人数会大幅增加。目前已经发现了1具遗体。获救者当中的4个人在一个救生筏上，其他3个人则抓住了漂浮的船的残骸。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休假，我来代班。
Losing a job is a horrible experience. So how do you make the most out of it?
头胎生的孩子要比弟弟妹妹们有出息。你同意这种结论吗？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 death and to no avail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giveaway. Giveaway is spelled G-I-V-E-A-W-A-Y. Giveaway.
Giveaway 是名词，意思是免费赠品。
Fast food chains always use cheap toys and giveaways to draw in kids.
快餐连锁店往往依靠廉价玩具和免费赠品吸引孩子们前来消费。
In order to lure students into coming to its women's basketball season opener,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is offering a giveaway that they cannot refuse, free bacon.
为了吸引学生前来观看女子篮球校队的赛季首场比赛，堪萨斯州立大学让看比赛的学生免费享用培根，使他们无法抗拒诱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iveaway, giveaway, giveaway.
免费白送的赠品谁不喜欢呢？
Yeah, but remembe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For that little something you get, you usually end up spending a lot more.
就是啊，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
There was this one time that I got a couple of giveaways from a pet store. I gave them to my dog Furball, and they made him sick.
You must have been worried to death.
Yeah, I love Furball to death, and I was worried to death.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to death.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和我先生一起去他们公司的 party， 席间遇到了一位女士，拉着我们聊个没完。其实我们跟她并不熟，可是她一直在大谈自己的孩子，向我们炫耀她儿子考上好大学，又是游泳健将，又受女孩子欢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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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她说的倒是滔滔不绝，可我差点睡着了。我当时的感觉有个习惯用语可以形容，那就是
to deathDeath is spelled D-E-A-T-H, to death.
Death, 大家都知道是死亡，所以把 to death 和某个形容词放在一起就表示到极点，如何如何的要命。比如我在 party 上遇到的这位女士，没完没了地炫耀自己的孩子，她自己可能觉得很享受，可我简直 bored to death, 简直被烦死了。不过我宁愿无聊也不想经历下面这段话中所描述的心惊胆战。
I remember walking late at night in New York City years ago. A stranger came up behind me and pointed a gun at my back. He told me to hand over my wallet. I said I didn't have it on me, which was the truth. I was scared to death he was going to shoot. I'd never been so afraid in my life.Fortunately, he ran and disappeared into a crow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在纽约的街上走路，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我身后，用一把枪顶着我的后腰。他让我把钱包交给他，可我真的没带钱包，只好实话实说。我当时真吓死了，怕他会开枪。我这辈子都没那么害怕过。幸运的是，这个人跑掉了，消失在人群中。
被人用枪指着。好家伙，听着都害怕。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不过倒是体会过什么叫 scared to death， 怕得要死。上个周末，我带我侄女去看了场恐怖电影，在屏幕上，一个变态杀人狂血腥的杀戮，我侄女看得津津有味，可是我坐在电影院里直打冷战。 I was frightened to death， 吓死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remember walking late at night in New York City years ago. A stranger came up behind me and pointed a gun at my back. He told me to hand over my wallet. I said that I didn't have it on me, which was the truth. I was scared to death he was going to shoot. I'd never been so afraid in my life. Fortunately, he ran and disappeared into a crowd.
在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要命的事儿，比如意外收到大礼包，你会
thrilled to death，
高兴的要命；遇到暴风雪，天气
freezing to death，
冷的要命；家人生病住院，你
worried to death，
万分担心。再比如下面这位会计师，我们来听听他遇到了什么要命的事儿。
A lot of my friends like to get away when the weather starts warming up, but there's no way I can. That's because I'm an accountant. From February through April, I'm busy preparing tax returns for my clients.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t the office, come in on weekends. I'm worked to death. It's unbelievably stressful, but that's my job.
这段话的意思是，天气一转暖，我的好多朋友就都出去旅游了，可我却没法这样做，因为我是个会计师。每年二月到四月，我都忙着为客户报税，做退税的准备工作。我晚上得加班，周末也不能休息，简直是精疲力尽，压力之大，别人难以想象。可没办法，这就是我的工作。
美国的报税截止日期是4月15号，所以每年的二月到四月是会计师们最忙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压力当然很大。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 lot of my friends like to get away when the weather starts warming up, but there's no way I can. That's because I'm an accountant. From February through April, I'm busy preparing tax returns for my clients.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t the office, come in on weekends. I'm worked to death.It's unbelievably stressful, but that's my job.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我朋友 Jenny 是美发师。逢年过节，别人休息也是他最忙的时候。大家都想在过节之前美容美发。She's always busy to death during the holidays.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worked as a cashier for Walmart during the Christmas shopping season. We were worked to death.
I can imagine, but sometimes being busy is a good thing. A friend of mine was let go right before Christmas. I don't know what she's gonna do.
I'm sorry to hear that.Losing a job is never easy. So, how can you make the most out of a bad situation?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Suzanne 约朋友 Mickey 一起吃午饭。
Mickey,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too long.
Hi, Suzanne. You're right. It has been too long.
Did you find something on the menu that interests you?Sorry, I'm late for our lunch. Traffic was terrible.
Yeah, I think I'll have the chicken Caesar salad.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Hey, is everything okay? You seem kind of down.
I got laid off last Friday.
Oh,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Suzanne 跟 Mickey 很久没见面，发现 Mickey 心事重重，情绪不高。
Seem kind of down. Down.
在这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情绪低落。原来 Mickey 上星期五被炒了鱿鱼。
He got laid off.
也可以说
He was let go.
丢了工作，难怪心情沮丧。我们来听听这是为什么。
They sai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y performance. They just need to try and save on costs. So they're axing a bunch of jobs.
Oh, losing a job is such a nasty experience.
Yep, it sure is. I guess I have been a bit depressed.
You know, I remember when I got fired from my job as a senior manager with a web design company. I felt awful for weeks. But you know something?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Mickey 被解雇是因为公司要削减开支，所以
They axed a bunch of jobs. Axe is spelled A-X.
或者
AXE
作为动词是砍的意思。他丢了工作，心情十分抑郁
Depressed。
Suzanne 安慰他说，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好几个星期都缓不过来，但是最后证明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被开除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继续听。
And why was that?
It gave me a jolt that I really needed. I was just coasting along in my position day in and day out, never really thinking about my life or my career.
So getting fired helped you reflect on these things?
Absolutely. I started asking myself what I really wanted to do.
You know, that makes sense. Our daily routines can turn into habits. I've been working at this company for almost 8 years.And I have kind of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Suzanne 说，失业
gave me a jolt. Jolt is spelled J-O-L-T. Jolt.
这里是震动的意思。他说，有工作的时候，他从来都是
coast along day in and day out. Coast along
作为词组，意思是不用花一点努力，随波逐流。
Day in and day out
意思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还会想着如何进取呢？被解雇后，他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To reflect on things.
意思是反思。Miki 深有同感，说自己在原来的公司已经干了将近8年了。
I have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Autopilot.
自动驾驶。工作已经成了一种习惯，顺手就干了，好像是
Run on autopilot.
现在没有工作了，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That's why I love my job here. Being a journalist means you get to do different things every day.
对，没错，每天的新闻都不一样。不过说实话，失业确实会给人带来很大的打击。
At the same time, it'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make changes to your life.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iki 刚失业，跟朋友 Suzanne 一起吃饭。Suzanne 劝他说，这未必不是件好事。他说
，Back at my old job, there were some days where I barely used my brain at all. I just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So what happened after you got fired?Did a new opportunity come your way?
Not exactly. It took me about a year to figure out that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I learned that you have to create your own opportunities.
So that's when you started your company?
Yep. I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gardening, so I thought to myself, there must be a lot of people who also have this interest and would like to have a garden, but don't have the time to set one up.
Suzanne 说，原来工作的时候总是同样的工作来回做。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完全不用大脑。失业后，他用一年的时间才发现，机会不会自己找上门来。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还不如自己去创造机会。于是他决定自己开公司，帮助那些喜欢园艺但没时间整理花园的人整理花园。
So now you go around making custom designed gardens for homes and offices, right?
Yes.I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in a million years that my interest in gardening would turn into a career. If I hadn't gotten fired, I would have never found my calling.
Hey, that's cool. And it does offer me some hope. I guess I need to do some thinking about what I really want to do.
I'm not saying it's going to be easy. I spent almost 1 year doing odd jobs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ed to do. Not having a stable income can be difficult.
因此 ，Suzanne 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公司和家庭
custom design
量身定做花园。他说，要不是被解雇，他死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爱好竟然会成为职业。
In a million years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的意思。正是被解雇，才让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
calling。Calling is spelled C-A-L-L-I-N-G.Calling.
一个人最适合的职业。他说，不过这个过程也很艰难，他足足打了一年的零工才走出低谷。
Odd jobs.
是零工的意思。Miki 听了以后深受启发。
Yeah, right now I have some savings, so I'll be good for about 6 months. But if I can't find something after that, it's going to start getting tough.
Do you have a dream or something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Well, I have always had the idea of opening a bicycle store. I'm talking about selling rare, vintage, or special custom-made bikes.
Miki 说自己的存款有限，撑半年还行，再久就扛不住了。Suzanne 问他有没有什么梦想，他说他一直想开一家自行车店，专卖那些不多见、古色古香或是定做的自行车。他在这里用的
Vintage is spelled V-I-N-T-A-G-E, vintage.
意思是老式的、古典的。
Interesting. Cycling is quite a trend these days, and if you can find bicycles that no one else has, it just might work.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bicycles, and I know a lot about them.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have a chance to open a bike store.
Give it some thought. This could be your calling in life.
I'll think about it. Thanks, Suzanne. Now, let's eat.
Suzanne 说 Miki 想开自行车店的梦想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流行汽车。
It's quite a trend.
Suzanne 觉得 Miki 可以认真地琢磨琢磨。
Give it some thought.
好好想想，没准真能行呢。Miki 听了很受鼓舞，说从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真能开一家自行车店，实现自己的梦想。
Mike, 你的梦想是什么？
I've always wanted to become a naval officer, and I'm still working towards making it a reality.
真羡慕你，我好像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梦想。All through my life, I've been going with the flow.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irstborn. Firstborn. First is spelled F-I-R-S-T. First. And born.B-O-R-N, born, firstborn.
Firstborn, 名词，意思是头胎生的孩子，老大。
Time and time again,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firstborn children are better at a lot of things than their younger siblings.
各种研究多次显示，头胎孩子在很多事情上都比弟弟妹妹要强。
Half of U.S. presidents are firstborn children.
美国总统里有一半都是家里的老大。最近一项研究的作者说
Firstborn kids get better grades in school because their parents are stricter with them than later born children.
家里老大学习成绩更好，是因为家长对老大的要求比后面的孩子更加严格。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irstborn, firstborn, firstborn.
Mike, you have an older sister, right?
Yeah, I think the study is right in the sense that my parents were way stricter with my sister than with me. You must be a firstborn, right?
Guess again.
What? But you have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firstborn.
I have a brother who is 10 years older.
Oh, that makes sense. So you are a secondborn who was treated like a firstborn.
没错。好了，让我们进入下面一个单元，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实在是没辙了我办公室里有一盆君子兰养了好几年了本来一直挺好的可是最近它突然不行了叶子也枯了花也不开了我又是浇水又是换花盆又是给它晒太阳可是这盆花一点没有好转的迹象，所以我这些努力的结果只能用下面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To no avail. No is spelled N-O, and avail, A-V-A-I-L, to no avail.
Avail, 当动词时表示起作用，当名词时表示益处，所以 to no avail,这个短语就是指没用徒劳无功我一直在想办法挽救我的君子兰可是它没有一点起色我只能眼看它死掉而下面这段话中的夫妻俩也遇到了跟我同样无能为力的情况不过他们还是最终把问题解决了我们来听一下是怎么回事
Our cat had a terrible habit of ripping our sofa with his claws. First, we thought we could encourage him to use a scratching toy instead. Then we tried treating the furniture with pepper spray. When all our attempts were to no avail, we had to have his claws removed. Success at last.
这段话意思是，我们家的猫有个坏习惯，就是喜欢在沙发上乱抓。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它买了个磨爪子用的玩具，鼓励它在玩具上抓。后来，我们又试着往沙发上喷辣椒水，可是这些做法都没用，于是我们只好把它的指甲拔掉了。这下问题终于解决了。
把猫的指甲拔掉，我听说这是很疼的，这只猫咪可受苦了。我还是建议那些想养猫的人，如果舍不得自己的家具，就最好别养猫，免得最后要去给猫拔指甲，让宠物受苦。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cat had a terrible habit of ripping our sofa with his claws. First, we thought we could encourage him to use a scratching toy instead. Then we tried treating the furniture with pepper spray.When all our attempts were to no avail, we had to have his claws removed. Success at last.
我这个人呢、啊，就是热心肠，喜欢给别人提建议。比如我姨妈觉得胸闷，我就让她赶快去看医生。我女儿成绩下降，我就让她少花点时间在乐队上。我妹妹失恋，我就四处给她找对象。哎，我这么操心，可都是 to no avail, 徒劳无功，因为他们谁也不听我的，真是辜负了我的一番苦心。下面这段话中的选民也和我一样，提意见没人听，不过他们可不是像我这样抱怨两句就算了，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We warned our senator that she wasn't doing enough to lower taxes. Our supporters held meetings with her.Organized a massive email campaign and staged protest marches throughout the state. After these proved to no avail, we started to look for a new candidate. This has been a much more productive strategy.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警告过我们州的参议员，我们觉得他没有竭尽全力去实现减税。我们的支持者和他开了好几次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电邮宣传活动，还在州里各地举行了抗议游行。但是这一切行动都没有奏效，所以我们开始物色一位新的议员候选人。这种做法比以前那些有效多了。
哇哦，看来选民不是好惹的。不过我们也得认识到，许多问题是复杂的，解决起来没这么简单，而且需要时间。所以选民们也应该更有耐心才对，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 warned our senator that she wasn't doing enough to lower taxes. Our supporters held meetings with her, organized a massive email campaign, and staged protest marches throughout the state. After these proved to no avail, we started to look for a new candidate. This has been a much more productive strateg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at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Little 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呀，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的卢布对美国和欧元的汇率创下了历史新低。星期一的时候，卢布对美国的美元还有欧元的汇率再度降低了5%。分析人士说，卢布汇率下降的背景是石油价格的下跌，以及乌克兰东部的冲突继续对俄罗斯的经济的近期前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星期一的交易当中，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下降了将近9%，这是自从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崩盘以来的最大的一天之内的跌幅。上个星期，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5%。自从今年1月份以来，卢布的币值下降了42%。世界银行表示，埃博拉的疫情对非洲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还有几内亚三个国家的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经济增长减缓的幅度甚至超过了去年11月评估报告的预期。世界银行星期二发布了这一研究结论，在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前，上述三个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一度很猛。根据目前的预期，利比里亚经济的年增长率仅为2.2%，而塞拉利昂的经济年增长率是4%，分别只相当于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前的1/3。几内亚的经济增长率则从4.5%降到了0.5%。由于工人和消费者为了避免感染埃博拉病毒而待在家里，经济方面遭受的打击更加沉重。贸易流量、游客和外国专家的减少也对这几个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损害。在肯尼亚，武装分子袭击了东北部一个采石场的工人，造成了至少36人死亡。有目击者说，星期二凌晨发生的这起杀戮事件地点在曼德拉镇的附近，当时工人们正在帐篷里面睡觉。目前还没有任何人或者是组织宣称对这一起袭击事件负责。上个月的时候，索马里的激进组织青年党在这一地区杀害了28个人。这个地区位于肯尼亚同索马里的边界附近。在星期一的时候，肯尼亚东北部的瓦基尔镇也遭到了武装分子的袭击，其中有一个人被打死，还有12个人都受了伤。在香港方面，占中运动的3名发起人准备向警方自首，并且敦促其他的抗议人士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见而撤退。戴耀廷、陈建民还有朱耀明，被称为占中三子的这几个人在星期二的时候举行了一场记者会，他们宣布说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三的下午3点向香港警方自首。戴耀廷说，目前还不清楚警方是会拘留他们还是让他们获得自由，但是他和其他2位占中运动的发起人都说，无论后果如何，他们都将欣然接受。这3位占中运动的领导人还敦促目前仍在街头坚守的数百名抗议人士，为了确保民主改革的长期斗争而保存实力。有报道说，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将于星期三 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以示对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遭遇重大挫败的负责。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选举星期六落幕，国民党蓝营惨败，六都痛失五都，民进党绿营和独立派大有斩获。有分析说，台湾本次选举实为两岸关系公投，海峡对岸红色阵营在香港的棋局吓掉了国民党蓝营的选票。那么台湾变天将如何左右两岸三地的未来？台湾是否从香港这面镜子照出了两岸关系的原型？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各位好，你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评论。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两位，就是说台湾呢，台湾岛呢也就是2000多万人口，那么在这么一个地方举行的这次选举，为什么被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让全世界都在观看他，那么同时呢也为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惨败呢感到这么的遗憾呢？首先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做出评论。
好，我是这样看，这个首先这个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些居民，虽然在1949年曾经我们在这个建国共同纲领承诺了，这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由普选产生，但是到今天为止，实际上这个承诺并没有实现，啊，我们现在依然是处于一种代表选代表的状态，也就是说，除了最基层的这个人大代表是由这个选民选出以外，其他都是由这个下一层的代表选上一层的代表，啊，这也只是个形式。所有的这个人民代表其实都是组织安排的。那么这个选举本身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普选。那么实际上今年这个台湾也好，这个香港也好，大陆也好，所有问题的纠结可能都在选票上。那么当然问题还是从这个香港的这个战中开始，啊，实际上这个纠结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那个时候我曾经就写过文章，我就谈这个问题，我说一国两制这个是本来是中共针对台湾，针对这个这个海峡两岸的统一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政治框架，那么香港的一国两制本来就是做给台湾看的这么一个橱窗，这么一个样板，但是这个样板经营了这么十几年、17年，现在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说肯定会影响到这个台湾和台湾人对这个一国两制的信心。那么现在我不幸而言重，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这个台湾的老百姓用他们的选票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就是他们现在对这个中共所提出的这个一国两制他们有很大的这个不安全感，他们而且我们也看到民进党他提出的口号就是这样，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是他们的口号。这个口号很有这个震撼力啊， 大家一想这个香港现在的现状，那马上就想到，那如果说这个像国民党这样，是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亲大陆的，那未来很可能我们也要变成香港人，变成香港人这样的境遇。那这个显然是台湾作为它一个作为一个民主的一个先行的这么一个地区，我觉得他们显然台湾的老百姓显然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未来，所以呢他们就用他们的选票来表达了他们的意愿。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应该很好的这个认真的来检讨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举措。
嗯，
就是因为这些人或者这些个比如港澳办系统，他们这一套的做法，这套强硬的这种破坏一国两制的做法，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现状，就是在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都处于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那么这个当然也涉及到两个系统，比如港澳办系统和台湾系统，台办系统，这两个系统他们显然自己在互相拆对方的台，等于是这种情况是应该说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看到过的。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同样的问题，何平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这次的选举让这个可以说全世界都有强烈的这个隔岸观火的这么一个热情？
第一个是台湾是整个的这个大中华地区的一个民主的先行者，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民主不适于中国的文化。
嗯哼，
现在何明先生的音频有一些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您认为在这次选举中，除了您谈的香港的这种因素以外，台湾岛内的政治以及台湾的经济状况对这次选举的结果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就是我们看这个马英九上台的时候，他的人气很高，但是这几年坐下来，这个他现在是，不但是他本人的人气不行，这国民党的治理看来也确实有问题。所以呢，这个台湾的经济的现状，台湾的政治的现状，以及呢，这个国民党和大陆走的过气，这些呢，可能都给这个台湾的居民一种不安全感。那么，而且呢，这个国民党它作为一个百年老店，虽然应该说它在这个在政治上很有经验，但是呢，我感觉呢，就是往往是在台上的这一党，其实他们是处于守势的，他们非常的容易受到这个批评指摘，他们每做的任何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举措的失当，都会成为他们这个选举中的不利因素。所以这马英九上台到现在，他积累了非常多的负面的这种能量，在这一次呢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而这个相对来看啊，相比来看，我认为这个民进党其实他们虽然是一个新兴的一个新起的政党，但是他们在这个政治运作方面，他们其实比较接地气，就是说他比较知道老百姓要什么。所以我感觉就是台湾的民主发展到今天，这个选民不再情绪化，他们很清楚我们需要什么。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竞选的政党能够开出选民所需要的这些个承诺，那他就有可能当选。所以呢这方面来看，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柯文哲这个当选，他可能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说有可能大家在过去就是非蓝即绿这么一种思维，但是现在新生代起来了，现在就互联网，在互联网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他们现在已经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来思考问题了。这个时候，哎，柯文哲这种超越蓝绿的这种政治理念提出来以后，可能就会获得很多年轻人的欣赏，就会去投他的票。所以呢，现在我觉得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还是大陆，其实新生代和原来的他们的前辈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代际的冲突，或者说是已经有这个代沟在发展。现在呢，年轻人开始要用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发声了。
是，
这点我在香港问题上我也曾经谈过，我说谁失去青年就会失去未来。现在看可能就有这个情况，国民党有这个情况，中共有这个情况，香港的局面也是这个情况。谢谢。
是啊，和平先生，请您来分析一下这次选举的结果对于国民党今后两年的执政，尤其是马英九作为国民党主席的这种地位，他的职位会不会受到影响，来做一下分析。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啊，我们从新闻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国民党大霸了，就是这个台湾变天了。但事实上呢，台湾是两党轮流的政治，已经开始趋向成熟。因为从国民党和民进党来讲，民进党的政治资源、民进党的人才储备、民进党的这个执政的经验是没办法跟国民党能够比的。尤其是陈水扁事情出现以后，民进党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问题，民意的基础也丧失，这个执政的资源啊也丧失了很多啊。那么通过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越来越成熟，有了更多的这个理念自己的这个机会。而国民党作为台湾的一个执行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政党来讲呢，它的资源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还完全消失，而是两党的这个政治实力开始接近。那么这样一种接近的好处，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的，人们在未来选举的时候就更容易是选择一个这个执行的团队或者是一个执行的领导人。但是实际上两党不完全是对立的啊，他们两党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他们都要受制于台湾的法律框架，也要受制于这个民意，也要受制于台湾经济的发展。虽然这个现在这一次的投票显示出来，民众对国民党过度依赖中国大陆来做出了这个不认同啊，这是非常明显的，也对台湾的政治前途啊，这个继续啊，这个过度的依赖中国大陆，如果香港化是非常危险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民进党再也不是十几年以前的民进党，更不是李登辉时候挑不起这个族裔冲突啊，挑不起这个本土意识的这么一个时代了。台湾的选民和台湾的民进党都已经比较成熟了，那么他们，我的理解和我的分析和我的预测，他们也不会在两岸政策方面完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两岸关系的这个和平、两岸关系的经贸的这个合作，对于台湾来讲是有益的，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也是有益的，只是说这个经贸里面不要包含到太多的这个政治因素，尤其是能够牵制、压抑，或者这种样这个台湾往一国两制方向这个发展，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民进党上台以后也会试图来调和两岸关系，那么国民党通过这一次的教训以后，也会在民进党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也通过这一次的惨案会做出更多的检讨。但是国民党作为台湾的这个未来的，如果台湾下一次总统这个选举失败了，那么他们变成了一个在野党的话，我觉得他们对民进党的这个制约也是非常强有力的。而民进党无论是现在柯文哲他是上街买菜也好，还是他演讲内容多么感人也好这个或者是这个林佳龙表现去比这个胡志强更有亲情的力量也好，但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之下，他们为了犯错误是可以预期的，他们为了遭到批评也是可以预期的，他们未来会出现很多问题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只有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执政者不断的受到质疑，不断的受到批评，而且他们民意度不会那么高，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也就是国民党 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机会回来的，而不是说他完全就失败，他不是在跟共产党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是在一等法律、一等成熟的民主政治之下的一等和平的选举。我觉得台湾的选民确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他们在利用这个机会在培养民进党，让民进党的实力比较接近国民党，而国民党这个不会因此这个完全一挂投地。我觉得总统选举啊，未来挑选谁作为这个候选人，国民党还是不是像以前那么官僚，是不是那么老生在在，而是表现出更多的这个活力出来，确实对国民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尤其这一次的朱立伦，大家都认为是未来可能的这个总统人选啊，总统候选人选，但是他这一次输的啊，这个赢得那么难看，因为他的票数那么低啊，这个赢的这个距离很短。那么台湾的这个林胜文通过这一次以后，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的啊，我选不了台湾台北市长，我可以选这个台湾总统啊，或者是郝龙斌会不会出来，或者是其他的现在的这个吴正义会不会出来？这对于国民党来讲，未来挑选这个总统候选人是一个非常现实和非常艰难的一个选择。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的看法，他输掉未来的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但是这样，即算是这样，我认为啊，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民进党的上台是非常有利于培养两个这个政党比较实力接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也是使两岸关系进一步走向理性，既不是过于依赖，也不是像国民党啊，像李登辉时期那么对抗的一等关系。所以我觉得来整体来讲是可以乐观预期的。
嗯哼，好，谢谢和平。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更多的观众听众拨打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辽宁的常先生，常先生你好。辽宁常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您的电话好像有一些问题，请您再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就是谈到这次的这个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这个博弈呢，它的这个结果对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说共产党它会不会从台湾的这个比较文明的民主的这样一个博弈之中呢，得到一些启发，就是说有利于中国大陆民主进程的这个启发呢？
一般来讲，就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从历史上接受什么教训，所以呢，我们总是在重复这个王朝更迭的这种周期率啊。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这个到了民国应该说是没有皇帝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党天下只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天下，而且呢它也是一种排他性的体制，就是说一个团体掌握政权以后他们也是在消灭竞争这个国民党当年也是要消灭共产党，要消灭这个竞争对手。共产党上台以后，他是要消灭民主党派和可能的对他们权力形成挑战的这些个政治力量。这种就是说独占性的这种政治体制呢，它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无竞争状态。就是无竞争状态其实会削弱自己，就像人如果说你每天和别人在竞赛，那你可能始终是斗志昂扬，你随时要总结自己的缺点，总结自己的这个失误，然后呢你可以跟别人去竞争。但是一旦失去了这个竞争对手，或者你把竞争对手干掉了以后，你一个人跑，你越跑状态越差，最后跑得一身是病。那么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个状态，就无竞争状态其实对于那个独占者来讲其实是他的一个政治灾难，而且他把这个所有的他可能的这种革新的机会，这个延长寿命的机会，他都一次性的独占性的消费掉了。这种消费呢，就是最后导致自己没有任何资源了，那么只要 这个体制一旦崩盘，它就变成就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包括你看现在这个前苏联的苏共，它就是这个情况。你现在再想让它通过选战再起来很难。
是。
所以呢，现在呢越是怕，他就越不敢这个放开和这个放开和别人来竞争，他就越要独占。那么这个现在就变成全部变成一个保证权为中心的这么一种政治，所以这样的政治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就一旦出现这个不能控制的失控的状况，那这个可能就是全盘皆输的局面。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共能不能吸收这样的教训，吸取这样的教训，现在很难预期。而且还有一点，其实中共每次都在给国民党帮倒忙。96年和这个00年，中共的军演在台海的军演，最后就造成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胜利。
是。
所以这个这一次也是一样，就是中共他在香港的这些作为，最后等于又帮了这个民进党的忙。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派你支持大量的台商在大陆的台商回去投票有什么用呢？当然可能有点用，但是呢这个用处我觉得不是很大。因为对于台商来讲，其实只有维持两岸现在这样的状况，他们才有自己的这个生存空间。一旦变成这个统一了，其实台商的地位就没有了，他们所能得到的利益可能也就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推动大量的台商回去投票，他们也是希望不统不独的。谢谢。
好，接下来再接听一位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看法？
您好，我是这样看的，国民党败了两次啊，一次是被共产党用枪杆子打败的，这一次是被台湾人用选票打败的。我今天就讲这里。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这次选举呢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地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几位国民党的这个党内的人士在那跃跃欲试，有让人感觉到有逼宫的这种感觉。尽管国民党的党章规定总统同时兼任国民党的主席，但是现在要求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职位的呼声现在是越来越高。您认为国民党内这个领导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领导层进行调整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政党失败了以后，政党领导人当然就要为此承担了这个责任啊。但是台湾的民进党也是一样的，他们的内部的分歧，他内部的纷争，只不过是因为他现在胜利了，大家忽视了他存在的这个问题，一样的是非常严重啊。就台湾的这个政党毕竟在民主的时期还是比较短的，即使是很成熟的民主社会，在美国、加拿大或者这是法国，这个政党内部产生纷争，而且是这种纷争公开出来，这是民主社会的一等正常的一等形态。那么国民党存在的问题当然可以检讨的地方很多，因为它时间长，包袱重啊，内部的这个社员很多元老现在已经非常老了，但是元老所遗留的这种政治的这个影响或者他们对政治的干扰，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连战，对吧？他是也是国民党的一个民主主席，也当过国民党很长时间的这个资深的这个官员。那么他因为过于的这个向中共献媚，过于的这个表现出依赖中国大陆的一等作风，所以他这次的这个表现就是这个票房毒药。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也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追踪香港战中最新动态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